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张德健教授，那他所证道的主题是生命的追寻，经文的出处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五节，还有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四节。我们将时间交给张德健教授。
各位在座竹北圣礼堂主内的家人们，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健康的身体，能够有清楚的头脑，能够有渴慕的心，在这么好的会堂一起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。我再次谢谢牧师、师母还教会长子的邀请，让我能够再次回到家人的当中，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在没有传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所有在座的家人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求你今天早上亲自的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对我们说话，让讲的有受教的舌头，听的有受教的耳朵，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，同得造就，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他复活的大能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您保守带领，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想在今天科学界最困扰这些科学家们的一个问题是，怎么样清楚定义什么叫做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怎么样清楚的量化什么叫做活的。1999年牛津大学出版了一本书，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生物学家 Norm Nahoff 他所写的生物起源。他其中引用了1885年一直到1997年中间48位所谓的专家他们对于生命的定义。有趣的是，在这48位专家他们所给出的定义居然没有两个是一样的。所以可见定义什么是活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都认为生命是什么？它有一定的形式，它对于外界的刺激有反应，会跑，会吃，会繁衍。如果说用这样的定义来看的话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。2012年的时候，内华达州，美国的内华达州，给了这种无人驾驶汽车一个驾驶执照，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内华达州里面随便的开。后来 Google 集团的一个公司 Alphabet 它的一个子公司 Waymo spin 出来，就开始专门制造无人驾驶汽车。去年8月在旧金山推出了一个100辆的无人驾驶汽车在旧金山开始商业的运作。所以你现在打电话或者是用 Uber 或者用 Lyft 叫一辆车子到飞机场去，可能到你家门口的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。这个正在日渐的扩大。如果说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飞碟从别的星球飞到旧金山的上空，往下一看，下面有很多的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，他们碰到阻碍的时候还会转弯，他们呢吸入这个空气，吐出二氧化碳、水蒸气，很可能呢，他们向他们所出发的这个星球报告说，旧金山下面有很多的生物。但是显然你知道，无人驾驶汽车并不是活的。那我们再举一个更浅显的例子。圣诞节过了没多久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在家里买圣诞树，布置圣诞树。我不晓得台湾的情形，在美国很多人喜欢买所谓活的圣诞树，也就是被砍下来的圣诞树， 摆在家里面。哎，这些圣诞树搬回你家的时候啊，哎，你下面还要放一盆水哦。然后呢，上面布置的各种各样漂亮的这些装饰，因为这棵树虽然被砍下来了，这些水帮助它仍然做部分的光合作用，它仍然的有生命的现象。但这个时候有一个现象发生了，这棵树开始枯干了。这棵树可以从一点点枯到一半枯到完全枯，最后被丢到马路边拿去烧掉。那我想请问你，这一棵在你家客厅摆的这棵圣诞树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它仍然有生命的现象，但是呢却会枯干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问的问题是说，枯干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死的？枯干是一个程度的问题，而生命是一个本质的问题。如果说你用程度来刻画本质，这个是不聪明的，也没有办法准确的量化。我之所以会问你这棵圣诞树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，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。为什么呢？这棵树离开了它的根。如果说这棵树没有离开它的根，还跟这个根连着的话，我不会问你这个问题，因为显然这棵树是活的。所以与其用程度来定义本质，我们换一个角度，不如用关系来决定这个本质的问题。一个人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，哎，就跟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。圣经里面说的斩钉截铁，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有生命，人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当然逻辑上的问题你应该要问，神的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到底有没有神？如果没有神，如果没有创造，人跟其他的动物只是程度上面的差别而已，基本上就是基因排序的差别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分别。但是你看现在的科技，现在的 AI 能够造出一大堆的东西，看起来像人，走起来像人，摸起来也像人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他比你聪明多了。他不但会下棋，他会制作音乐，他会画画，他还会这个创造电脑程式，他还会画建筑图，他算得比你快，比你准。如果说从功能的角度来看，他比你能干多了。但是你说他是活的还是死的？他跟活人中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。这一个 AI 造出来的机器人，他不会因为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音乐被感动，他不会在他自己所画的那幅画面前流眼泪，他也不会去追寻真爱，也不会去追寻自由，也不会去追寻喜乐。这是生命必须要有的本质，虽然没有准确的量化，但是却是极为深刻的。所以问题是说，人跟其他的生物，人跟这个 AI 做出来的机器人差别在哪里？为什么跟神的儿子有关系？这就回到圣经里面看的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叫做亚当。所以人跟其他的生物中间的差别在哪里？就差那一口气，对吧？耶和华将那口气吹到这个尘土所造的人的鼻孔里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。 我记得孩子的时候，我妈就曾经跟我讲，孩子啊，要争气啊。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弟兄姐妹，你的父母有没有跟你讲过，要争气啊。人活在这世界上，似乎好像就在争那一口气。上帝造人，用尘土造人，却把这口气吹在这个人的鼻孔里，让他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上帝为什么要造人？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所有刻意的创造都有目的，所有刻意的创造都有目的。你为什么要造这钢琴？因为可以演奏，弹出美妙的音乐。你为什么要造这个讲台？因为可以给讲员放他的讲义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所有刻意的创造里面都有目的。那上帝造人干嘛？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一群人成为有灵的活人？第一个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文化使命的，人有一个使命。上帝没有说造了人之后让亚当夏娃每天玩电动玩具，每天上网。上帝说你要管理这个大地，你要管理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牲畜，把我所创造的这个大地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荣耀他。这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使命，文化使命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工作，不论你是工程师，你是教授，你是医生，或者你是家庭主妇，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有他的使命的。活着是要承受、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来荣耀他。上帝不仅仅是要让人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来荣耀他，工作是上帝赐予人的一个使命，也是上帝赐予人的一个福气。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赐福于人。上帝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我丰富的供应你，你可以怎么样吃？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说你可以怎么吃？随意吃。所以上帝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上帝没有说你礼拜天早上只能吃香蕉，礼拜二早上只能吃橘子，没有，你可以随意吃。上帝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这是上帝造人的一个自由与尊贵。但是在自由的同时，马上带出来一个法律的概念，必须要有一个限制。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什么树的果子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树的果子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？哎 ，Hello， 我希望跟你有一点点互动哈、哦，哎，我怕太早了，你可能这个睡着了，或者晚上昨天晚上看这个开票开得太兴奋了，还是什么？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？必定死。如果说你看 King James 英王钦定本怎么翻译啊？You surely die， 上帝没有说可能会死，大概会死，也许会死。You surely die。很多人对这棵树很不满意，很多人对这棵树在网络上面大做文章啊，说基督教的神是霸道的神，基督教的神是独裁的神，基督教的神像习近平一样，让我们不分别善恶。第一，这棵树摆在伊甸园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位创造主，我们是被造的。看到这棵树让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创造主，我们是被造的。创造主与被造物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被造物在创造主的面前只有全然顺服，而且分别善恶不是你我能做的，
分别善恶是由上帝来决定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看创世纪，创世纪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他看天地万物，他所造的怎么样啊？都怎么样？甚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想请问你，第一个不好在什么地方出现？圣经里面第一个不好在什么地方出现？啊？回去再看一下创世纪，什么事情不好？那人独居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好与不好是上帝决定的，不是亚当说的。那人独居不好，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，只有一样不好，那人独居不好。所以好与不好不是你我决定的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决定的。人的生命没有到这样的程度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善恶。这个问题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，乌克兰说它是好，俄罗斯也说它是好，以色列说它是好，哈马斯也说它是好，都是好人打好人，不是吗？夫妻吵架哪个不好？所以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。所以上帝说，这是我的命令，被造物只有遵守这个命令，你才能够和谐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。当你生命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哎，你慢慢慢慢你的生命成长，你或许能够有机会分别善恶。哎呀，但是啊，魔鬼就来跟亚当跟夏娃说了，哎，你们不一定死啊，不一定 ，right？ 上帝说 you surely die， 对不对？但是魔鬼怎么说？哎，不一定，上帝随便讲的，不要信他。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你们吃的日子会怎么样？你们吃的日子会怎么样？眼睛明亮，然后呢？如神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吃的日子能？眼睛明亮如神一样。存在主义大师沙特就曾经讲过，人最大的欲望就是想成为神。所以魔鬼就告诉你，哎，吃的日子你不一定死哦，你吃的日子眼睛明亮，能分别善恶，能怎么样？跟神一样。人在这个终极的试探之下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，我吃了这个果子。哎，魔鬼有没有说谎啊？没有啊，一吃了之后马上眼睛明亮了，对不对？马上眼睛明亮了。亚当有没有死啊？也没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 in some sense 魔鬼没有讲，没有说谎啊。那你不一定死啊，没有死啊，马上发现自己怎么样啊？赤身肉体啊，对不对？马上发现一件，马上眼睛明亮，眼睛明亮第一件事情就发现自己赤身肉体，所以马上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对吧？马上用草裙遮盖起来，是吧？没有吃这个果子之前，如果你看创世纪怎么说啊？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怎么样？并不羞耻。人一眼睛明亮，在罪恶之下眼睛明亮，马上赤身肉体，觉得不好意思羞耻。你家有没有小小孩？你的孙子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孙子啊？我们中间很多啊。你孙子洗好澡之后有没有不穿衣服就跑到客厅里面来啊？有没有？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。你敢不敢啊？你敢不敢？罪恶一进入了世界之后，马上发现自己犯罪羞耻，马上遮蔽起来躲藏起来，所以人躲起来。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在找 亚当的人啊，你在哪里？亚当跟夏娃躲起来，不敢见神。神问人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上帝知不知道人在哪里？你觉得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上帝问亚当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上帝给人一个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哪里呀？亚当怎么说啊？哎呀，我赤身肉体，不好意思见你，对不对？所以神问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你赤身肉体？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？你怎么知道你赤身肉体？”亚当怎么说啊？亚当怎么说啊？弟兄姐妹，亚当怎么说啊？都怪你，对不对？都怪你，都是你造的这个女人，对不对？让我怎么样？吃了这个果子是吧？所以我不敢见你。哎，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圣经里面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回去读圣经里面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谁说的？亚当说的。亚当说的。亚当说什么？当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，亚当怎么样啊？哇！所以为什么叫夏娃，对不对？哇！马上就是哇！你是我的什么？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在座的先生们，请你记住这句话，回家多对你的妻子说一下：哇，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是吧？这是人在上帝的创造中间，上帝给人的第二个恩典。上帝给人工作，上帝也让人相爱，上帝让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上帝给人的两个福气，但是人在罪恶之下，马上怎么样？现在还是不是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啊？啊，你看这里所讲的是什么？都怪你，对不对？现在骨头变这个骨中之骨变成骨刺，对不对？肉中之肉变成肉瘤，都怪你。夏娃呢？还是怪你，对不对？你造的，来引诱我。人在罪的之下被罪所控制，所以开始说谎，开始推脱，开始隐瞒。这是罪进入了世界，所以蛇说的：“哎，你眼睛明亮，如神一样，你能够分别善恶。”所以 ，in some sense， 这个魔鬼并没有完全说错。果然眼睛明亮。上帝为什么找亚当啊？我刚才讲，上帝知不知道亚当在哪里？你觉得知不知道？他为什么要问？上帝给亚当一个机会，知道吗？亚当应该站出来对上帝说：“是的，我做错了，我吃了你分别我不可以吃的这个树的果子，我现在吃的这个罪恶，这个后果应该由我承担，而我的妻子也吃了，所以我妻子身上所受到的惩罚由我来承担。”这是作为妻子的头，做一个丈夫应该要尽的责任。很多人都觉得丈夫是妻子头，很不服气哦。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。基督怎么爱教会？为教会舍命。亚当应该为夏娃舍命。在座的先生们，你能为你的妻子舍命吗？这个起初的亚当失败了，但末后的亚当做到了。基督为心腹他的教会舍命。人犯罪，人犯罪之后马上带出一个 consequence， 眼睛明亮，发现自己赤身肉体，发现自己在罪恶的权势之下。这就如罪进入了这个世界，人没有听上帝的话就是罪。进入了世界之后，然后呢， 人成为罪的奴仆，然后死又跟着罪而来，于是死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上帝说 You surely die。 人跟神分开，人跟神那美好的关系没有了。 You surely die。 灵命的死带来了肉体的死。神说你不一定死，对不对？亚当有没有死啊？亚当吃了果子之后有没有死啊？认姐妹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，就是没死嘛。如果死了就没有这些了，对不对？亚当还活了多久啊？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还活了多久啊？930年。930年。那我想请问你，亚当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，他活了多久啊？圣经有没有记载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因为这个问题不 make sense。 因为那个时候亚当是跟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你问他活了多久是不 make sense， 因为他是活的。但是亚当跟生命的源头一旦分开，就像这棵圣诞树一样，开始枯干，从一点点枯到一半枯到完全枯啊。这个时候亚当开始要过生日了，对吧？我以前跟大家讲过，亚当过生日，过930个生日。有没有参加过生日宴会啊？有没有参加过生日的 party 啊？在座有很多小朋友的啊，有没有？生日的 party 的高潮在哪里啊？啊，弟兄姐妹，啊 ，birthday party 的高潮在哪里啊？吹蜡烛的故事，我也不晓得是哪个人想得出来，这真是妙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几岁就放几根蜡烛，点上蜡烛之后呢，最后这个寿星呢就来吹蜡烛，你便如飞而去，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了，你便如飞而去，有意思吧？这是人的生命，在罪恶的诠释之下，我们不但面对了肉那个灵命的死，灵命的死带来肉体的死。你想想看，一群如果说不会死的人拼命犯罪，你看看这世界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死进入了世界，上帝说 You surely die。 而且呢，原来的祝福现在变成咒诅，对吧？原来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现在，上帝对女人说什么？你必在生产中痛苦，我必加增你怀孕的苦楚，变成咒诅。工作原来是上帝赐予人的一个祝福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你必汗流满面，才能糊口。地因为你的缘故长出蒺藜和荆棘，对。你出于尘土也必归回尘土，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在座弟兄姐妹，你每天工作辛苦不辛苦啊？啊，辛苦不辛苦啊？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觉得真的那么如鱼得水吗？不但是你我，所有的被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人所做出来一时的决定，却是带来全面性的、全面性毁灭性的后果。所有的被造之物通通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11月15号的时候，我家有一只狗，养了十几年，16岁离开世界，我非常的痛心。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想一个神学问题，他现在到哪里去了？他会不会在耶稣那里？我一直在思想这个神学问题。他比我忠诚的多了，他比我忠诚的多了，但是却因为人的罪带来一同的叹息劳苦。我后来一想，更重要的一个神学问题是什么？他如果在耶稣那里，我能去吗？ 我能去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才是更重要的问题，更严肃的问题。我们能去吗？我们 ready 了吗？我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是不是准备好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？所有的被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呢。人活在这世界上苦，因为罪的缘故，大地受到咒诅，苦难进入世界，死亡进入人间。读过这本书啊，卡缪所写的存在主义大师，他所写的薛西佛斯的神话，非常薄的一本书啊，有机会你看一看，很容易看得懂。薛西佛斯是一个人，非常的聪明，绝顶聪明，所以引起阿尔卑斯山上面的众神嫉妒，神嫉妒人。然后呢，这些神商量，就把这个薛西佛斯怎么样呢？把他的眼睛弄瞎，罚他怎么样呢？每天早上从山脚下面推一块大石头，一直推推推推到山上面去，推到山顶上面去。但黄昏的时候呢，这块石头呢又滚到山下面来。所以第二天早上呢，薛西佛斯又要把这块石头往山上推，到黄昏的时候，这块石头又滚下来，日复一日。薛西佛斯的神话，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，用这一本书作为一个切入点。他说：“生命是荒谬的。”好多人认同哦，好多人认同，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你每天早上在高速公路上面挤挤挤挤挤挤到公司去，对不对？每天下午五点钟呢，哎，又在高速公路上面挤挤挤挤挤挤回家去，是吧？第二天早上呢，哎，又做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对。第二天的黄昏呢，哎呦，挤挤挤挤挤回家里面去。好多人认同这个说法，所以存在主义为什么那么大受欢迎？生命是荒谬的，所以存在主义认为说生命是荒谬的 ，doesn't make sense。我们存在这里做什么？受苦而已。这不是只有西洋人有这样的看法。读过朱自清这篇文章吧？朱自清不到24岁写出如此深刻的文章啊！不到24岁，我赤裸裸来这个世界，又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回去。但不能平的，为什么白白走这一招呢？我在这里是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聪明的告诉我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朱自清在这边不是感叹说生命的短暂，朱自清在这边发出一个千古一叹。我们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？我不晓得朱自清有没有找到这个答案，但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找到这个答案。我们在这边做什么？人在罪的里面失去了自己的定位。所以法国的大物理学家、数学家、神学家、哲学家巴斯卡就曾经讲过，人突然从尊贵的这个地位上面掉下来，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在黑暗中间摸索，人不晓得自己的定位。所以圣经里面才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对不对？个人偏行己路，我们在摸索。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在做 random walk， 目的在哪里？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答案。所以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问了两个大灾问，当他看到了复活的主，问他说 Who are you, Lord？ 主啊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告诉我你是谁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然后他问的第二个问题， What shall I do？ 我需要做什么？主，这整个生命的意义，人活在这世上做什么？认识我们的神，进而介绍周围的人也认识我们的神。Who are you, Lord？ 耶稣基督。我们刚才一开始都提到说，人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神的儿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当上帝在宣告对人的惩罚的同时，也宣告了救恩，对吧？当上帝宣告对男人与女人的咒诅的同时，宣告了救恩。 女人的后裔要跟蛇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对不对？蛇要伤他的脚跟。上帝在这里就已经讲到，将来有一天，女人的后裔将要伤蛇的头。将来有一位，这位是女人的后裔，将要伤蛇的头。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吧？有没有人说他不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？不管时代怎么样改啊，不管法律再怎么变，公投再怎么投，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吧？但宇宙中间只有一位，他是女人的后裔，对吧？因为他根本没有肉身的父亲，圣灵承运，童女生子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？我告诉你一个大喜的信息，大喜的，喜出望外的。如果说你看 C.S. Lewis 所写的一本书《Surprise by Joy》，Surprise， 出乎意料之外的，这个信息是跟万民有关系的，是跟所有的人有关系的。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谁？主基督。你看短短的41个字里面两个主。天使对牧羊人说，我向你们宣告一个大喜的信息，如果说今天上帝给每一家一个奴隶，那么我们通通成为主，那当然要记得庆祝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成为主人，家里有个奴隶，对。但是现在呢，来了一位主，我们通通变成什么？奴隶。那有什么好喜的？那有什么好喜的？那你就要想想看，这一位主来到这世界上，到底为我们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为你我舍命。人跟神分开，但是这位主来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重新连接起来。不但如此，他死而复活，做万人可信的凭据。记得当基督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面前的时候，耶稣是不是哭了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那看到拉撒路在哪里啊，在一个洞里面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洞是黑暗的，这个洞的门口被一块石头挡住了。拉撒路在一个黑色的洞里面，但是在复活的早晨，当这些妇女来到空坟墓的面前的时候，天使怎么样对这些妇女说啊？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？那一块挡在墓口的那一块石头怎么样？挪开了。所以基督耶稣来，让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黑色的洞，而是一个光明的门，解决了这个问题：活的还是死的？为什么有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有生命；没有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没有生命？所以他才会告诉我，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：那听我话又信我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。因基督耶稣的关系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是怎么样？已经是怎么样？出死入生这个字在圣经里面，在和合本里面只出现过2次，这是其中的一次。信基督耶稣又信差他来者的，就已经是出死入生。所以我们本来在罪的里面，众人都死了，不但灵命死，而且带来肉体的死。但是因着基督耶稣，我们出死入生，又重新活过来，所以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也就是全新的你。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周围的人。 这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除了文化使命以外，就是福音使命。愿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把这两个使命能够活出来，来荣耀我们的神。愿神赐福大家，谢谢。